听姐妹，让我们再一次到神的面前来祷告哈。主啊，感谢您，我们人是多么脆弱，不堪一击的时候，我们尽了我们的本分，但是主，我们发现生命里面，很多时候并不是我们自己能够谨慎，而是你愿意保守，你真的在默默当中里面来托住我们。感谢你，求耶稣充满我们的心，因为我们的心没有你充满，就被别的东西来充满。主啊，求你挪走我们啊所有的忧虑，我们的伤心啊，我们的啊难过啊，所代替的就是你给我们那种平安，那种的盼望，那种的宁静。愿主今天就来充满我们整个聚会当中，你自己跟我们每个人说话。我们向你这样的呼求，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美国微生物研究所，他们对美国人洗手的习惯，曾经做了一个这样的调查，他们发现那个结果呢，是挺令人担心的。调查员呢，分别就去到五个大城市的那种不同场所的公众洗手间里面，他们站在那里故意就是在梳头化妆，或者说好像照一下镜子，然后他们就做一个调查，发现哈，只有 60% 到 64% 的人用完厕所之后呢洗手的，而且呢是女士们比男士们勤于洗手啊。换句话呢，就是原来很多人虽然去进洗手间，却没有在里面洗手啊，听起来呢好像有一点啊讽刺啊。我们相信大家都有这个卫生的常识啊，我们明白勤洗手与个人身体的健康跟防止这个疾病的传染很有密切的关系，所以我们今天都很教导我们小孩子要洗手啊，吃饭之前有没有去洗手啊，他外面回来啊准备要拿什么东西说有没有去洗手。身体呢就需要这个洁净才能保持健康，同样道理我们个人的灵命教会啊，如果不健康，或说我们灵命缺乏一种生命力，可能是因为我们没有常常保持洁净。今年雨季来的比较早，所以一两个礼拜前我就搭着这个梯子啊，就去通啊屋顶的那个渠道啊 gutter。那发现呢，哇，就是整个暑假下来就有很多的那种的叶子，还有很多的那种的泥巴啊瓦碎哈、啊，都塞在那个啊渠道口，所以呢，就那边呢就拼命把它挖了哈、啊，那使那个水可以流通。那同样，教会呢就是神的殿，如果啊我们没有把一些不良的东西不好的东西啊我们没有去清理没有拿走，那教会就不能够成为一个流通的管子，也不能够成为使人得生命的渠道。那圣经福音书里面呢记载有两次耶稣呢去洁净圣殿啊，在耶路撒冷里面。那虽然呢如果你比较一下，你发现两次的细节都是很接近，可是呢在时间上面就有很大的差异。福类福音啊，就是马可马太路加三卷福音书呢记载耶稣啊、是快上十字架之前，在他过最后一个逾越节之前去洁净圣殿的。但是呢约翰福音第二章那里耶稣洁净圣殿所发生的时间呢却是他刚出来传道的时候。所以解经家就不同的见解，他们认为呢可能是同一次的洁净圣殿，可是呢被圣经学者放在不同的地方啊。那也有认为是两次呢是不同洁净的圣殿，因为呢有一些耶稣在那里所说的话呢是有一点的差距，所以细节有点不同。无论如何，我觉得我们今天可以从两方面啊，从耶稣洁净圣殿的故事呢来得到一些的教训。让我们先打开圣经啊， 那荧幕也有的哈，约翰福音哈的第二章，约翰福音的第二章，我们从十三节哈，我们念到第二十二节啊，十三节哈，到十七节这一段呢啊，请听我念啊，然后下面十八节到二十二节，请大家来念。十三节第二章，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耶稣就上耶路撒冷去，看见店里有卖牛羊鸽子的，并有税换银钱的人坐在那里，耶稣就拿绳子做成鞭子，把牛羊都赶出店去，倒出税换银钱之人的银钱，推翻他们的桌子，又对卖鸽子的说，把这些东西拿去，不要将我父的店当作买卖的地方。他的门徒就想起经上记着说，我为你的店，心里着急如同火烧。接下来请大家跟我一同来念经。因此犹太人问他说，你既做这些事，还显什么神迹给我们看呢？耶稣回答说，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内要再建立起来。犹太人便说，这殿是四十六年才造成的，你三日内就再建立起来吗？但耶稣这话是以他的身体为殿，所以到他从死里复活以后，门徒就想起他说过这话，便信了圣经和耶稣所说的。好，那我们从头一方面来看这个事件，我们先来看第一，就是主的发怒啊，主的发怒。我想啊，当我们读完这段圣经啊，你会不会对耶稣的形象大减呢？啊，在很多人的心目里面呢，我们的耶稣好像诗歌说的是 gentle shepherd， 慈爱牧者啊，他是friends of the sinner 哈、啊，罪人的朋友啊，他是温柔良善的父子。啊，在小朋友的总是把主耶稣看成是像 Santa Claus 啊，或是 Mr. Roger 等等这一类的人物，怎么我们读这边主变得那么的凶啊，推翻了桌椅啊，还挥动了那个鞭绳，然后呢把牛羊啊什么把人都赶出圣殿去。今天我们的社会是强调爱的教育，爱的教育，我们误以为爱的教育就是不打不骂不凶，一味的奖励，在那边包养小孩子，然后呢鼓励鼓励啊， also recognition award 等等的，我们觉得这个是爱的教育。甚至一些开放啊，信仰很 liberal 的那些的教会，还故意把耶稣塑造成是那个绝对宽容啊，无限爱心，接纳一切的坏事，也不论断审判的大好人。他们只强调主的慈爱，从来不提到他公义的那一面。他们故意标榜耶稣是什么神的羔羊，可是呢忽略了圣经怎么说，耶稣也同时是犹大的狮子。你很少听人家讲的啊，播画着狮子给你看的，看到耶稣的时候呢，都是联想一个羔羊那个图片。可是圣经很清楚说，他也是犹大的狮子啊。我们今天想到说，这个耶稣是罪人的救主，但是谁也同时想到，他是将来又审判世界的君王。今天很多年轻的人，有时候在信仰上面不够认真。不够认真，可能是因为他们在敬拜的观念里面比较强调，哎呀，就是耶稣的仁爱，耶稣的可亲，耶稣的同在啊，耶稣怎么样能够抚摸我心里面的困难，而比较少教导神是神圣的。你进来圣殿的时候，你的穿着，你的仪容，你自己的一些的规矩，因为主是威严可畏的。有时候我听到他们唱啊 ，Our God is an awesome God， 但是我一看到他们那种啊那种的态度，我就想 ，Do you really believe what you sing？ God is an awesome God。啊，不过现在小孩子哈、啊、，good 就是 bad， 对吗？啊 ，bad 就是 good， 啊 ，this is bad。 就是 good。 所以其实他们呢很多的观念都颠倒，他们的 awesome 不是那种 awesome， 他们 awesome 就是哇棒啊。所以其实他们今天很多的一些个观念其实都被扭曲了，还是颠倒的。强调的吗？ imminence of God， 神的那个可亲啊， imminence of God。我的 PowerPoint 还没出来啊， OK， 啊，再按呢，啊，再按呢，啊，okay， 本来想有一个东西来哈，啊，然后不强调神的 transcendence。那我自己一直是带领崇拜的，我常常都觉得说，你不要只是啊，耶稣可亲，耶稣是可畏，他的超越性什么时候人家去看到呢？啊，所以我们有时候对主的认识呢，我觉得是不够全面的。但是我们需要了解一个事情哈，虽然在这里记载在主发怒，可是主的怒气可不像人的怒气，因为呢，我们特别给耶稣一个字眼，就是主发的怒是什么怒啊？义怒。那我们发的怒呢？哈，不敢说不义的怒了，我们发的都是气怒，对吗？啊，耶稣发的是义怒，我们发的是气怒。我们的怒啊，我们的气怒是为什么叫气怒？因为属血气的。很多时候都是情绪上的，啊，都是情绪上的。所以呢，是分别在什么地方呢？主的义怒不同于我们的气怒，是因为我们常常在生气的时候就容易犯罪，对吗？我们就破口大骂，我们就发怨言，啊，我们就讲话攻击别人，伤害别人，我们有一个报复心灵，啊，我们甚至于诽谤，甚至去恨。有些人真的就是拿刀去把人家给干掉。我们发怒的时候只顾我的感受，我完全不理会别人的感受。所以为什么我们的怒不能够成就神的意？圣经里面有一句话，如果我们仔细来看这个经文，我们就注意到耶稣虽然把桌子推翻，可是他没有把桌椅砸烂了，对吧？啊，然后我们看到他虽然用绳子哈，做鞭把牛羊赶去，可是呢他却没有故意把人家的鸽子给放走， OK， 使人财物受损。耶稣也没有拳打脚踢啊，或者说给你那么差你们这些人，给那些卖卖的人的两个耳光，可以的啊，因为他有理由嘛，他有 reason。 可是耶稣从来没有伤害过任何一个人的身体，这个就是主跟我们不一样的地方。希腊的哲学家哈，亚里士多德，他说过这样的话，他说任何人都会生气，这没有什么难，但是要能在适当的时候为适当的目的，用适当的方法向适当的对象恰如其分的生气，那就难上加难。我是觉得根本就是不可能的， impossible。Right moment, right time, right way, OK， 很难啊，很难。所以耶稣只有洁净，他没有什么破坏，他没有 destroy。我们常常的怒气带来的就是一种破坏，主没有，所以他跟我们怒气不一样。可是我们要接着问了，耶稣为什么生那么大的气？究竟耶稣发怒合理吗？啊，这个是跟背景有关系，所以我们先要来了解，从在生命记里面第六章十六节哈，十六章十六节，上帝吩咐哈，以色列的犹太男人呢，一年三次是要到这个神所指定的地方。那当时盖了圣殿，所以神所指定的地方就是耶路撒冷的圣殿。他们一年三次要在那里去过节的，哪三个节呢？啊，圣经里面提到是除酵节，其实这个就相等于逾越节，因为到了新约的时候两个都并为一谈的。还有七七节，还有呢就是祝棚节。所以一般虔诚的犹太人呢，他们呢历年来都遵守这样的规矩啊，虽然后来国家都没了灭了啊，他们分散到天涯海角，可是呢他们真是到了新约的时候呢啊，被罗马统治，他们还仍然从不同的地方每年能够的话回到耶路撒冷的圣殿来过这个逾越节。当时上圣殿的过逾越节呢是要献祭的， 那你看，你从那么远的地方跑来，如果千里迢迢你牵着那个牛羊是不可能的。所以呢，为了要来方便那些朝圣者，所以圣殿呢就有牛羊提供的服务，哈，是很好很方便的一个服务。还有啊，你所献的牛羊，圣经规定一点残缺都没有的，不能有瑕疵的。哎，这里怎么长了一块东西，这里黑掉，不行的。所以呢，他们要经过什么 quality control 啊。所以呢，如果你到了，你这么辛苦把牛羊拿来，他说啊有损伤，不行啊，退回去，拒绝，那怎么办？你再去哪里找牛羊呢？所以呢，啊，没关系，我们这里的圣殿的牛羊都是盖上品质保证的，是 perfection guarantee， 所以在我们这边买呢肯定是可以 acceptable 啊。还有每年到了逾越节，所有的犹太男人上圣殿，他都要付 half shekel 半色克拉的这个殿税啊。我们看到在新约的时候，耶稣就请彼得去钓鱼，对吗？就拿那个 shekel 出来付税了。殿税呢是用特定的这个铜板，不能够是罗马或者希腊或者外地的一些的货币。所以呢，你为了方便朝圣的人付税啊，他们在圣殿里面就设立了货币兑换的这一种的服务了。本来这些服务是好的啊，本来是在圣殿外面的，可是呢渐渐的生意大的做起来了，就搬进了圣殿里面啊。以前在hotel门口的啊，现在进了hotel里面有一个店了啊，挂牌了啊，就变成独门生意了。原先为了方便从远方来敬拜的人的服务，慢慢呢被人家想成是一个赚钱牟利做生意的好机会。我们可以想想，好，我们可以想想，会做生意的人呢一定会从中取一点利，比如说收很高的服务费，对吗？甚至于呢就是随意啊找出各种的原因来拒绝朝圣者所牵来的牛羊，不行，不合规格，强迫他们呢以高价来买自己圣殿品质通过的那种的牲畜来献祭。当别人要去跟他换这个货币来付这个殿税的时候呢，牟利的人呢就可能用很不公道的兑换率啊，打上很高的手续费，榨取别人的钱，占人家的便宜。就好像我们以前在 Hilton 旅馆聚会，不让我们带什么东西来给小朋友吃的。所以呢有时候小朋友早上啊晚起来没办法吃早餐，或者怎么时间那么长怎么办呢，啊要给他们订 cookies。 哎呀，跟旅馆订 cookies， 结果一打 cookie 就收我们70多块钱，一打 cookie 啊70多块钱还不值，他要加税，还有 20% 的 service fee。 你想想看，我们这个叫做敲诈，对吗？啊outrageous 啊outrageous 啊。所以头一次我们开幕的崇拜啊，我们说拼命喝 orange juice， 赶快喝，这个 orange juice 700块钱的啊，你不喝也喝三杯倒进去啊，因为你装回去是你的，你留下来就是他的。哇，好昂贵啊。我们一般呢也都不会在这个机场里面那个两气店里面去换钱的，对吧？除非真的急着没办法，你要打个电话你才这样做。为什么呢？因为卖出跟买入的简直不成比例，很离谱的手续费， right？ 所以耶稣发怒呢是有原因的，是因为当时圣殿变成一个买卖的地方，其他福音书啊还变成了哇一个贼窝。神的殿不再是人敬拜的地方，神的殿变成是一个大市集 religious market， 变成一个 super Walmart。人到了圣殿，没有听到敬拜声音，没有听到赞美声、唱诗声、祷告声、读经的声音，没有听到什么牛羊的声音、叫卖声、嘈音。到了圣殿，闻到的啊，不是他们呢要去点那个香啊，或是祭物烧起来那种馨香，去到圣殿闻到是牛粪、鸟便、铜臭的味道，真是可悲又可怒。所以耶稣发怒有原因，耶稣发怒还有是因为圣殿的神职人员 突然之间变成是贪财的生意人，合法的强盗 legalized robbers、okay? 啊、容许我个人的感觉，有点像今天很多警察哇，替政府 generate revenue、啊、但是躲在树下、okay? 隐秘的角落、okay? 说 你 stop sign 停了不够久，你红绿灯的那个线跨线，因为我们教会的有个人就是这样的，说他那个出来太多了啊，给他罚单啊，哇，真是这个动机被污染了啊，不好好的去抓贼呀、啊，去巡逻啊，保护市民，本来以前是你的朋友，现在看到他你就知道是 enemy， 哎呀，失去市民对他们的尊重和信任，很可悲。今天教会也要小心，我们不要老是以方便啊施工为我们的目标，因为呢，会不会从这里做出发点呢 ？Convenience， 什么都求方便，这个方便呢，很多时候是只为人想，不为神想的。方便往往都是从人的角度，他不去探索什么是神的心意。方便在不谨慎的情况底下会。变成是 business 生意，但是 ministry 的那个动机啊，事工就被 pollute 污染。哎呀，我其实看到教会里面很感动，弟兄姐妹那么早来搬东西，做这个要守着要做这个做那个，我觉得没有一个人是为了方便的，不可能，都是为了牺牲的。原来神的事工不是求方便，神的事工是求牺牲，全部都是弟兄姐妹愿意 commit， not convenient commitment。 早上九点四十五分对很多人来讲不方便，崇拜这个时间不方便、啊、下午一点半祷告会的时间对很多人来讲也是不方便，但是弟兄姐妹愿意摆上，这个本来就是事工的那个原意。很早以前呢，在啊，不敢说哪个 CCIC 了哈，免得说我又批评我们自己家的了。但是不是我们，你不用担心啊。我在 CCIC 的时候，从一个变成今天七个，所以呢，我讲哪一个你们都不知道了哈。我很早以前呢，在 CCIC 啊，曾经啊，我们有一个厨房的服务。这个厨房服务呢，就是大家合伙了来订购大箱的肉啊，大箱的虾啊，饺子等等。因为早期中国超级市场没有那么方便了啊，说是人家里面去做的，大量去做，然后呢。那就是第一，教会的就常常有 potluck， 那你有很多这种啊已经带备的食物呢，一下水煮一煮就好了，所以很方便。第二呢，大批大批的订购呢，一定价钱比较便宜嘛，对吗？但是一个人怎么吃了一箱呢？那所以呢，就是十几个人合伙去买了，那你一包你一包。所以呢，我们有姐妹很热心啊、哦、啊，大箱大箱的肉啊虾到的时候呢，她就帮忙去解冻。分开包装，然后呢大包小包的堆在冰箱里面，大家主日聚会完了以后呢，都在厨房里面去付账算钱啊，然后呢就把那个肉啊什么拿回家了。结果、啊、一传十十传八，大家介绍大家邻居什么都来了啊，大买大买哈、啊、到了最后呢发现呢啊，来教会买肉买虾的人很多但是来聚会的人不多。我们后来长子商量说不行不行，教会变成卖肉店，教会不是来敬拜，那些人来了买了就走了。我们常常看到厨房就有人进进出出，哎，这是什么人？不来聚会的，因为他来就是买肉的嘛，他不来聚会的，可不行啊，要把他停下来。本来方便是不是很好吗？可是啊，服务到了最后变了质。教会不能够讲求方便而牺牲了他的神圣，不可能的。你看天主教的教堂故意盖用大理石盖得那么高，那个音效那么这样，就要你进去的时候什么不要大声讲话。他不像今天这样的，哇一放呢就是哇跑啊跑啊跑啊跑啊，他根本没有一种概念，他去到神的殿。我知道我们今天做儿童事工的最担心的就是什么，我们就很担心我们那么多的付出啊，在最后变成是一个 free babysitting 的服务，对吧？啊，哇，家长把小孩走了， 啊，然后呢，他去买菜，去做事情，上网，看 email， 那么中完啊，把小孩子接回去。哎，我们求神来保守，因为很多的代价是要付的。但是我们求主让我们的福音施工，同时也能够有效。是，我们可能要做这个东西，能够帮助那些福音朋友。可是我们也求神帮助我们持守我们的目标啊，怎么做，付出到最后，我们的工作不会变了质。有时候在不知不觉中啊，世界的东西渗透进来，跑进教会来，世俗的方法，世俗的那种的观念啊，手段啊。1999年呢，我带队去南非短宣了。我们去帮助一个布道会啊，然后照顾小孩啦，领事啦，信息等等的。那个营地很大啊，所以呢可以钓鱼，也可以去游泳等等的。那有一天呢，我就发现在营会里面呢，它是联合的营会，所以有别家的教会呢也是跟我们在一起聚会。我就发现有别的教会有人在这个礼堂啊里面就摆起一个摊位来卖游泳衣、游泳帽、潜水镜等等的。你想想看，比如说我们今天在这边聚会，然后呢那边就有个桌了，然后呢就各种的商品在那边你去买。你可以想想看那个时候我的心情。就我赶紧跟当地传道人说，赶紧叫他拿走。卖属灵书籍、圣经可以考虑，但是把它搬到礼堂来卖，他说方便嘛，人家来了可哎呀发现哦营地可以游泳，我没有带游泳裤，没关系，我这里有啊，什么 size 啊，真的。来听到可以，来做生意绝对不行。弟兄姐妹，英文有两个字是很特别的。英文呢有一个字叫做 word， 另外一个字叫做 world， 差一个字母，只差一个字母啊。我们中国人说失之毫厘啊，差之千里。今天人来到圣殿里面，他得到是神的道，还是他来到这个教会里面，他得到是世界的东西回去呢？接下来让我们来了解主的热心主的热心。好，我们来看主的热心。当主耶稣看到圣殿那么糟糕的情况底下，圣经说他心里面很着急原来主的发怒是跟他对殿那个热心有关的。弟兄姐妹，很多时候你生气也是因为你对一些事情着急。You care about it, right? 17节说，当日门徒见到耶稣的反应，就想起诗篇69篇有一句话，我为你的殿心里着急如同火烧。这个着急啊，英文呢翻译成是 zeal, Z-E-A-L 这个字，热心负担，里面有一股催逼的力量。主耶稣看到圣殿的圣意的光景，他心里着急如焚。弟兄姐妹，我们呢，我们今天呢，对神的殿有什么感觉？我们今天对神家的事情有什么负担，有什么催逼？比如说假如有一天呢，你发现我们虽然不是我们聚会的地方，可是你来你发现这里被人家涂鸦 graffiti 写了很脏的东西，你心里面有什么感受？我记得有 Oregon 的那个以前在 Mountain View 牧会的刘牧师，他们在 Oregon 的教会的时候，有一次就是去到教会，有坏的小孩子跑进去，就拿了个粪便涂了教会那个墙。他看到心里面真是很难受，卷起袖子来就去那边去砸。如果今天我们教会是给人家这样的，那我们心里面有什么样的感觉？说的比较容易一点，或许当我们走到这边来聚会的时候，我们听到大家都在那边拼命打手机，或是说我们看隔壁，哎，那个人呢把他的 laptop 打开来了，不是听讲道的时候做笔记哦，是在那边上网啊，看 email 啊等等的办公室的事情。或是你发现青少年在聚会的时候打 video game， 或者大家 text 来 text 去。弟兄姐妹，我们心里面有什么样的感觉？我们会人不无动于衷，哎呀，这个很普遍的事情啊。先知耶利米说啊，我的内心有必塞的火，他不能不说，当神有话感动他的时候，他说出来又得罪人，那是他不说的时候，心里面烧到没有办法。这种火就是一种负担，就是一种被压逼的感觉，负担一来你就不能够不做了。 你是你听到这个圣殿耶路撒冷城墙被毁，城门被烧的时候，圣经说他坐下来悲哀哭泣几日，在神面前禁食祈祷。这个负担催逼他做，耶稣也一样，他看到圣殿怎么变成一个市集，先变成一个贼窝，他就拿起鞭起来，他要 do something。 今天神的教会缺乏动力，可能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渐渐变得麻木，我们内心缺少一种的负担跟一种催逼感。你知道负担就像水烧开，我们都知道啊，水液体的水可以在华氏212度的时候变成蒸汽，这个蒸汽一发挥出来是那个分子是很有能力的，这个就水烧开来成为这个气体，这个气体在膨胀爆发的能力之下可以推动一列火车，上面可以承载很多的货品跟一些的乘客，可以把人从地的一方拖到地的另一方，这是很大的一种的威力。信徒如果为神的国来发热心，我们如果为殿里面召集炉火，你知道吗，那个将是使我们做何等大的一种工作。我们今天都讲究主入学，大家知道主入学怎么来的吗？主入学的创办人 Robert Riggs， 他是一个英国人，他是一个印刷厂的一个主人，他为了要去他的厂里面去找工人，他呢就从伦敦呢就是回到他自己的故乡。但是他到了他的故乡的时候去找，他发现街道上面就有一群野孩子对他非常不理，这些的野孩子呢把那个泥巴就扔在他的身上，跟他说脏话。这个人看到这群野孩子，他心里面很痛苦。他可不像那个先知以利沙，先知以利沙看到那些孩子欺负他怎么，他就咒诅他，然后神就吩咐熊出来把这些小孩子给吃掉。哈，很多时候我们看到这些人那么坏了，我们在神的面前呢，我们也是着急啊。可是呢，我说是气怒嘛，啊，出来呢就是做了这种事情。没有，这个 Robert Riggs 看到这些的小孩子，他心里面得到一个感动，因为他想到英国的下一代是谁当起责任来的。他说英国啊，当时的那些的少年儿童啊，没有受正当教育，因为是工业在发展啊，所以呢，大家呢都是在那些小孩子身上打主意，在这种资本主义的底下，很多人变成童工，父母呢为了生活艰苦，就把小孩子不拿去读书，把去送出来去打工，很多的小孩子就变成野孩子。这个 Robert Riggs， 他从神那里得到一个很大的感动，他开始在礼拜天就把这些野孩子呢就带到教会里面去，他开始呢就教他们道德规矩，怎么写字，怎么读，然后读圣经等等等等。他的这个付出就引起当时一些人的响应，渐渐呢就整个英国动起来，他就是今天主入学儿童主入学运动的创始人。主耶稣看到圣殿的光景，他为他神的殿发热心。我们今天信主久了就变成老油条了，对吗？我们的心有时候变得冰冷了，对很多事情不太有太多的感觉，我们照样来，我们照样出现，可是呢不够主动，很多东西听到就听到，不听到也没有去关心。我们好多时候听到没有太多的感觉，我们也没有够热衷，直到有一天呢，主可能用比较严厉的手段来摇醒我们，来管教我们。因为姐妹，我们真的求神保守我们的心，不要让我们的心冷，冷了就惨了。圣经箴言说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求心而发，你怎么能够让它凉呢？主耶稣发怒要洁净圣殿，因为他发现圣殿原来失去自己该有的目的。在旧约列王记上第八章，当这个所罗门盖完这个殿的时候，他站在那边祷告，他献殿的时候说，无论天下什么什么人来到你的殿，什么祷告上帝你要来听。所以圣经就有一句话，神的殿是要成为万国祷告的殿，这个是在马可福音第11章17节的。耶稣责备那些众人说，我的殿必称为万国祷告的殿，可是你倒使他成为贼窝了。如果神的殿不再是人家敬拜，不是在祷告的地方，变成一个卖卖生意，一个娱乐，就像俱乐部一样， 啊，办点联谊性的这个社交活动，我觉得是很可悲的。印度哈，下面一幅图画，印度的啊 Taj Mahal， 我不晓得多少人去过这个地方，泰姬陵哈，这个呢可以称为是世界上面最昂贵最美丽的陵墓。那是在1629年哈，那个印度的沙汉王他的第三个爱妃啊死了时候，他很难过，所以呢他就要给他建造一个纪念他的那个陵墓啊。那这个王呢就先把他爱妃啊，就他找了一块地，就把他爱妃的那个棺木就埋在这个地的最中间，然后周围就开始盖起来了，要盖一个非常大的雄伟的一个陵墓啊。那盖园林呢，盖寺庙了，但是呢开工兴建了几年之后啊，这个沙汉王对他死去这个爱妃的那个怀念那种 passion 就往渐渐冷淡了。那取而代之呢，就是他发现这个设计出来的那个蓝图画得很好，他很兴奋，所以他越盖呢就是越兴奋，就放了很多的本钱里面啊。他很喜欢这个计划，他就把它弄得很大，然后呢在那边呢就是又做银台楼阁，然后装饰镀金，把一些宝石这样的啊上在那里。有记录说啊，到后来沙汉王有一天他巡视这个陵墓的这个建造工作的时候呢，他无意中呢走就踢到一个木箱，他就吩咐工人把这个箱子给扔掉。几个月以后才发现就是他爱妃的那个棺木。有时候啊，我们把我们的 mind 啊，哇，我们本来的心都很好，我们本来很爱主的，我们本来的对主有很多啊，主啊主，你叫我在这边做什么啊，也一定有旨意，你我来到这里，可是啊慢慢啊那个意义没有了。我们是那个第一条那个细节把我们拉到做了为了做那个事情而做，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而做。耶稣说我的殿被称为万国祷告的殿。所以弟兄姐妹，神的殿最重要是一个祷告的地方。我们今天不要失去这个焦点。我记得 Miles 曾经在祷告会里面跟大家分享过一个故事，就是有五个大学生呢，他跑到啊，他慕名了哈，他那个四不争了，他就跑到伦敦里面去要听他讲道。当时聚会没开始呢，所以呢，他们就有人带这几位学生去参观他们的教会。走到这个地下室的时候呢，那个带领这个几个学生的那个人就悄悄跟他讲说：“啊，这里是教会的发电厂。”所以这个学生就很好奇，当门一推，这几个学生都愣住了，里面是几百人跪在地上祷告。上面是不正准备要去讲道的时候，下面有几百人给他祷告。丁姐妹，今天我们习惯呢靠自己处理一切的事情，我们不行的时候呢，哦，要祷告，能够的话我们先打几趟电话，哦，不行了来祷告。教会的祷告会是发电器，神的殿要是万国祷告。2007年呢，我带领短宣队那一次黄霞也有去，我们去韩国，我们深深体会到神为什么使韩国的教会兴旺。韩国教会兴旺的原因是因为他们肯付上祷告的代价。我求神帮助怜悯我们，让山谷也变成是一个祷告的殿，让我们的教会的祷告会能够成为整个神国的一个发电厂啊。我们在神面前低头来祷告。主啊，你帮助我们，真的很多时候我们一不留神，有时候我们就把世界的东西带到教会来。主啊，感谢你，你的洁净也是帮助我们来提醒我们怎么样在你面前持守。假如我们什么东西我们 lost 我们的目标，主啊你在帮助我们，求主成为我们的鼓励。弟兄姐妹，这样的敬上，这样的付出，让我们持守你要我们来山谷的目的，让我们真是有一天在这个地方成为一个灯台。求主赐福给我们每一个人和我们的家，我们向你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